所以爱因斯坦的这些他的现在才得出的相对论，咱们佛法里早甚至直接没有一个实物。这个长短是随你的心的。这个现在他们这个牛顿就不懂这道理，哈哈，这爱因斯坦他懂得一些，都初步的懂得一点点。所以科学界慢慢的会多懂一点了。我将来说欧美的人学佛法，他要靠科学。咱们中国人学佛法接触的最好，因为咱们中国有孔老，有孔子的学说，老子的学说都很高深。孔子偏于世间，老子偏于出世。啊，将来的我这个欧美他们来接受靠科学。随你的心呐、啊，这个言作同时长一万年是言，昨一秒钟是昨，是同样的。三大阿僧祇劫那有无数的劫了，这是一念没有两样。苏超说得很好，为什么经里头只说一时呢？不是，或者是说者得了陀罗尼，陀罗尼比三昧还高、三昧你必须悟这个三昧，你才能显现出三昧的境界中的你的智慧光明，你的功德威力，你不入三昧就不行。这陀罗尼无所谓，这得了陀罗尼之后，你不管干什么，你陀罗尼不吃。说着得了陀罗尼，他能一刹那之间说一个字之中，说一切法门。这个时间，他一刹那，他就可以起一万年、一万万年的用处。一万万年要做的事情，他在这一个下就完成了。所以我记得第一班同学，因为看见释迦牟尼佛出家那件事，有的说法不一，他问我，说能不能找到一本最可靠的佛的传记？我说，个人所见不一样。你可能一定把这个年头像考试，咱们事先考证科学似的，把这个年纪，现在都是这么做的，根据这个再来判断是真是假，这是荒谬绝伦，哪能跟你这个粗浅的见解去判断？见长见短都不一样。那智者大师不是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吗？灵山一会，念然未散。你要考证什么去？是不是？所以只能说那个涅槃，那个是分舍利，那是显现而已，那是一种幻象。真实的佛在说法，每一个半灵山的说法会还在那正说呢。或者听者得净耳根，所以五根五的这个耳根是净耳，净耳根净啊。他在一刹那听到一个字的时候，他能了解一切法呀。或者说者用很少的时间，而听者的时候用的很多；或者说者时间很多，而听者是一刹那他就领受了。这一会之中也不一样啊，那见佛身也不一样啊。这都不一样啊，所以说好像格格不同啊。有的看见佛无量相好庄严，有的看见佛就是一个黄面比丘，就是一个黄脸的这么一个比丘，还有一个人看见佛是块黑蛋，业力很重，你也可以考证佛到底是黑蛋还是黄面比丘，谁说的对？现在很多聪明人净做傻事，所以这个或者说的有神力，能够言作随意，跟听的人根基也立顿不一。三圣的凡圣所见的佛身、报身、化身，佛的年岁长短，成佛的久和近，格格不同。格格不同。 现在还用这种很粗糙的一种科学方法去考证，这是这是根本缺乏信心。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就只能够说是这个佛跟弟子的师资机感相遇，相会，相投，这个说尽都圆满了，这个叫做意识。所以说真的叫意识。这个是莲池大师的说法，在书抄里面。佛弟论讲，说尽究竟总言意识。说和听都究竟了，总之就叫做意识。所以经中不年某年某月都是师和弟子机应合合，这感应相合合，说和听的事情圆满了，叫做意识。那我们再说一点，经中和不许年月日的各地的历法也不一样，像我们中国的历法也不一样。所以周易说的六月实际是八月，有的见子，有的见寅，现在咱们是见寅，以寅年为正月，有的时候以子年为，以子月为正月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以子月为正月，就咱们十一月当正月。所以易经上说的那个差，跟现在差两个月，历法不一样，而且这个世界时间也不一样。就是说四天王天一天，人间五十年。四天王天是最点的天，最矮的天，最近的天，最接近于人类的天。这样我用这个意思，我说它低，因为它最接近于人类，比人高不了多少。它这一天是人间五十年。那么我们现在科学，太阳也围绕着中心，在银河有个中心，它也是在有公转，它围着它中心转一年，这个它围着中心转一年就是太阳上的一年。但它一年是相当于咱们地球上多少年呢？相当于地球的20000000年。所以太阳上的一年就等于中地球上的20000000年。那这天体还要超过太阳，还不知有多少了。再说一步，就是这个时间并不是常数。这个相对论，当这个速度很高，接近于光速的时候，时间是变的。就是科学上说的时间是变的，随着速度而变化，不是个常数。我们学物理，速度等于什么啊？距离被时间除，所以你是跑百米，你跑了十秒，那你的速度是什么呢？你每秒跑十米，平均速度啊，当然这有快有慢，那平均速度每秒跑十米，就是你的速度。那每秒跑十米，它必须有一个含义。这个秒是个固定的，那不然没这个秒是个可长可短，你这个毫无意义了。所以这些科学就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定数，这个只有在速度很低的时候是可以成立，但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是变的。那时间接近光速，那这极乐世界到我们这儿，那这个天人那个人往返，那早超过光速了。这时间，我们就是说啊。这个，所以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很好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类的错觉，所以我们要破这个概念，所以称为意识。如是我们底下就是佛了。佛呢是古成就，这是六成就的六成就中最主要的，不是佛说，别的说我们不去研究，就是那个耶稣说，穆罕默德说，我们都研究了，是吧？这这个研究受了三皈依的人，你这专门去学习穆罕默德说，这你就是连佛教徒都不是了，你不符合三皈依了。那么是佛说。佛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佛陀啊，这个咱们译成我们的意思呢，华文的就是觉者，自觉上次说自觉觉察觉行都圆满，因为自觉就不同于凡夫，凡夫是不觉， 所以自觉就异于凡夫，觉他异于二圣。这个阿罗汉他们次了，独觉就是自己觉悟，没有觉他呀。所以自觉就超越凡夫，就觉他就超越了二圣，觉满就超过了菩萨。那菩萨是自觉觉他了，但他没有圆满的，所以就超过这一切啊，超过一切凡夫，超过二圣，超过菩萨，举圆众圣中之最尊，可以成为佛，不成为智者。智就是觉悟的意思，智就无不知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得一切种智，或者说是广大种种智，五种殊胜的智慧啊，都是觉满之意，觉满。而本经中这个佛这呢，就是指着释迦牟尼佛啊。这个佛本来是通号，但是这里头我们是不言而喻，一时佛在，这个佛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。在王舍城西遮屈山中，这是处城，有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王舍城有两座，一个是旧城，一个是新城啊。那么在制度论里头，古人有的人就是不同的说法，现在我们看呢是旧城啊。因为这个制度论里说，佛涅盘以后，阿多士王因为这个国里人少了，就另外住了一个新城啊，舍了这个大城，在这个旁边做了一个小城。所以作为新城是佛涅盘以后的事，因此佛就不可能在佛在世的时候在这个新城说法，这个证据很够，是不是？所以底下我们这个经中还有其他的证据，我们现在时间宝贵就不说了，这一句话就够了。那个新城是佛涅槃之后才出现的，那么只有在旧城说法啊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在这个啊这个王这个底下《法华论》说，王舍城胜于一切城舍故。在印度的时候，当时王舍城超过其他的任何的城市，所以在这个城说法也表示这个法门是最胜。这是《法华论》的观点，说法华是在王舍城啊，所以就表示这个法门最胜。那我们这跟法华是一致的，所以华的地奥、华严的密髓都在这个经中啊。这个在当时印度分为五天都有16个大城，王舍城是最大的。所以后来你看我死了之后，他那个国王的前城太大了，另外做个小城。所以在这部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城里头说这个无量寿经，也就表示这个法门最殊胜。底下大宝积经的那个论我们就不引了，这个意思已经够了啊，将来有愿意详细的可以看书。齐遮屈山是王舍城外的五个山的一个，这个山呢就近引，所以说这个山呢可以翻为灵鹫山，因为这个山有灵仙所住，所以称为灵，有很多鹫鸟在这儿，所以称为鹫。就这个山顶长得像一个鹫的头的样子，也称为鹫头山。这个制度论没有说，他说这个山呢，在五山之中城外有五个山嘛，这个山最好最盛，因为这个山上的金色，它离开城很近，它又很难上。进城嘛，所以他就到城里去乞食啊，乞食一些成功啊。那释迦牟尼佛他这个，所以我们常说释迦牟尼佛不要一文钱呐、啊，他并不求教叫做自在呀、啊，他也现在不想叫拉你一张选票，所以他教化我们都是为了不脱啊，他自己是不积出财产自财的啊，所以就天天到了吃饭的日中乞食，到城里去乞食啊。给大家种福、啊、这个进城它就是吃食容易很近呐、啊，难上 俗人就不大好来了，他都是专程的人、京城的人在来，很难上，就达人就不多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第二，这个山是一个有福德的极强之处，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，是极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个地方，就觉得这个很愉快。到了这个地方，一到这个地方，觉得是很不舒服。所以这个环境是影响人，人杰地灵，就地灵人杰，地灵也可以使人杰，地方也很要紧。是个很多圣人都喜欢在这儿待着。啊，这个是第二个理由，第三个理由呢，是三世诸佛的住处。三世诸佛都在这个地方啊，过去的佛就喜欢在这儿待着，现在的佛也如此。第四点，这里很清净，又有福德又娴静，是一切诸佛所行之处，十方诸佛都赞叹恭敬。刚才不说三世诸佛住处吗？所以十方的菩萨都赞叹恭敬，一切护法神大力的啊，众神都护持保护这个地方啊，恭敬供养，所以很多大圣经都在这个山上说啊。第五呢，这些共有无量的智慧福德力大的菩萨到这儿来见释迦牟尼佛，礼拜恭敬敬仰。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至大智度论引出五个原因。法华论呢就说是这去其这去山胜于诸山，胜过其余的山。佛在这儿说这个法华，表示这个法最胜，佛也在这儿说无量寿经是吧，就是这个处成就处很好啊，最为殊胜了，在印度当时最为殊胜了，应该是众成就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居。那么只是说了一个比丘，那么在底下补充了比丘尼，还有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在第二品的后头补了啊，还有比丘尼五百人、清净士七千人、沁信女五百人，所以加在一块是两万人。是说两万人的大会，超过一经啊，还有这个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梵众天人来了，在经的末了还有诸菩萨、声闻、天龙、八部一切大众，文佛所说皆大欢喜，那就说这一切也是都是在会里头，都是众。所以众成就就包括不但这一品的万二千人，还有二品末的那个比丘尼、清净士、清净女、天人，还有经末的一切菩萨声闻、天龙八部，啊，这都是众成就。所以这一部经的时候，大家同见极乐世界。这后头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说你看见了吗？当时二万人，这是咱们地方的人，那些天人、天龙八部，那些诸大菩萨，就他方世界来就没有说在内，就说咱们地球上的人就是两万，都亲见，说这可以正信的啊，就是这是总的，这个众包含什么？今天我们来解释大比丘啊，先解释比丘。那么与大比丘嘛，就是跟这个大比丘是共同的啊，当时啊要在一起，在这佛与这个大比丘同在一会之中。比丘是梵语，就是它含了三个意思，意思多的所以就不翻，你翻了哪个意思呢？翻了一个丢了两个，那现在有人要翻咒，非常的普通，还很时髦。头一个，你就需要他念咒，他是必须要讲知道咒什么意思，这已经是多事。翻译的事就不合乎原则，意义多不翻。咒的字有无量的意思，是吧？那是更不能翻了。 说现在有很多事情，做人也很忙，做了好多事情，有许多事不应当做的事啊，不必做的事，画蛇添足，是吧？你画蛇添足，你去添它干什么？咒也要犯，这意思多了都不犯，咒还能犯？一个是七事，气是求也，事是事波啊。出家以后，他就是一个是七十啊。他没有不经营这些商业，也不种田呢、啊，也不是进行工业，他都不搞这些，没有经营啊，他没有初级啊，没有成熟啊。现在在这个东南亚还有许多国家还是这样，他们还是托钵，他们去要饭呢。他批评中国，说你们现在都中国自个儿制产业，自个儿中国弄饭吃，不符合国制。不，那是在中国，那么他行不通啊，是不是？中国现在你要去七十就可以饿死。是不是、啊、你可能一点点谁也不给你，你连这三天就完了。那么是万元放下，一意清修，七十养生，
是
找要些吃着养生，这是七世的一个意思。还有这气法除法呀，贪湿防盗啊，露宿风餐的、啊、露天的睡觉，风里头吃饭的 啊。说这求法嘛，说这个气法、求法的养心呐、啊，这是第一个含义，比丘的含义，气球的气势。二是破恶，破除这恶的东西，邪恶的东西，用正慧来观察一切，就用正慧来看待一切啊，就破这个烦恼之恶。这个我们生气是烦恼，忧愁是烦恼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你欢喜也是烦恼，这一切都是恶。要破这些恶，要破这个见思惑，把这个见思惑要破尽，超出三界，所以这个叫做破恶，把这个恶破除。第三是不魔，让魔不破。涅槃经说，这个魔性是垢恶，垢的意思也就是啊，垢病，魔性垢病，垢的意思是恶的意思啊，这个是这个好多含义，这个意思是恶、啊，它是这个就是妒忌障碍，最不喜欢别人超过自己，看见有人超过自己，他就害怕了啊，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怕，有人出家了，他怕你要教化，你教化大家就跟着你走了。或者你走了，他磨的这个他的群众就少了，他也害怕，他们队伍就衰弱了。所以这个比丘是不磨，是磨恐怖。所以当这个受戒的时候啊，这个地形夜叉他就唱什么什么是受戒了，这空中夜叉就听到他接着在空中唱，一直声闻到天界，就大家都知道谁谁谁出家了，磨听到就恐怖。这个就是比丘的含义。那么怎么称为大比丘呢、这个大数的含义有三个意思，大多胜、大者是旷倍高德，旷是空旷广旷之意，所以旷倍很有含义，有多德很广，然而不以此自居，还很虚，所以这个旷字用得很好，旷倍高德，超过进学，比这个进学的人，学得很浅的人都超过了啊，超一切进学啊，所以叫做大。所以这个大，第二意思是多，多是什么？内典外籍无不博通，内典是佛教的，外籍你像他们中国啊，这个孔子啊，有多的学说，他都能通，不是很这个。知道的很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多。圣者超过这些，超过九十六种拜道之上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大多圣。这是大多圣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形容这个大所包含三个意思。佛地论又有三个意思，所谓这个大者，第一它是最极力根，根性最利的， 就是波罗蜜多种性，这个是要到彼岸的。现在许多的修法不能到彼岸，是不是？它是这个涅槃是彼岸的，啊，生死是此岸的，烦恼是中流啊。所以你这个升了天呐、啊，所以这个耶稣教啊，这个回教啊，他们是做一个道教啊，他最高是升天呐、啊，升了天还是在此岸的、啊，那个在这个生死岸中啊，这个轮回之中啊，飞翔天的最高的天呢，受八万劫，八万劫过后，那最后的他这个他又心里又重了，慢慢起来，他还是要回到这轮回中来、啊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啊。不是波罗蜜啊，这个最低的它是波罗蜜种性，这个种性是可以到彼岸的，是这样的根气组成为大。当然这个还没有到，但是它有这个根气，它是这个根气，因为它是这个材料。第二，它已经得了无学果位，得到无学，得到果位，阿罗汉才是无学果位啊。它得这个小果之后，它就回小向大，趋向于大菩提，这样三个含义称之为大比丘。那么加强是说大有三个含义，一个是生大解，是破大恶正大果。所以把三个综合起来，就是说大比丘是什么？是德高望重回小向大的比丘，德高望重回小向大，趋向于大圣，这样的比丘来比丘众的尊足，是吧？这样的万二千人。他说是这个日本的慧珠也是这万二千人，他说别的经都是千二百五十人，金刚经才千二百啊，都是一千二百多人，只有这个今天的无量寿经跟法华经说是一万二千人。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佛的出世的本心本怀而出现了这样一代的盛会，所以十方的大德都来了，所以人就多了，所以这个会众这么盛，也正表世尊说法的殊胜。说这个是很稀有的啊，一万二千人，光是比丘，还有比丘尼，还有这些四众，一共占了两万人。不过我们时间不多，所以等我每一次在可能范围内多讲一点。我今天下台稍微晚一点啊，底下这个万二千人呐、啊，这都是一切大圣神通广大呀，都是大圣，不但是圣，是大圣啊，都神通都已经达，就是正了，已经正了神通了。这两句就赞叹这大比丘的德。一切呢就是普遍了，该罗一切了，被在内了啊。这个赞叹为大圣啊，说因为这些个大比丘加强之说啊，由心空理，心智啊所在，都是在这个空理之上啊，他这个隐显难测，所以这个圣人之心凡夫没有法子。所以常常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呀、啊？那凡夫没法子测，所以成为圣人。这个慧苏指日本著作，说出国以上就都叫做圣者啊，因为究竟到大阿罗汉，所以叫大圣。所以一些大圣就说这都是啊，究竟的果位的阿罗汉。再有就是说好些外面所显现的是声闻，而实际是佛的视线，佛大的视线，这很多这个大阿罗汉的佛的左右都是已经正佛位的人了，护释迦牟尼来弘化，所以外面所显现的是一个阿罗汉，而实际呢啊都是大菩萨，甚至一个佛，像须菩提等等都是佛的显现。净影疏他说 说是大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位高，这个一个是德胜，在众中啊，位也高，德也胜，把这些综合起来，就是说，从德而言呢，它是契合了空理了。那大阿罗汉呢，他都证到了我空啊，这个会合正道，得到初步的涅槃了。这个
底下神通已达，这个净影苏，就是慧远大师啊，隋朝的啊，他做的净影苏了啊。他说是看他们的德胜，德很胜，所为的很神异。神异，所以称名为神神啊，因为他神异，凡情所不能达的。这个什么叫通啊？没有涌爱叫做通，涌阻塞了，堵住了，就不通了。所以这些通，所谓有身通，身上的这个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俗命，一直到漏尽等等的，都称为通。所以神是不测之意。为思维所能测，通是没有碍，没有这些障碍。我们这个眼睛本来是通达的，耳朵本来也是通达，但是我们自己把它障碍住了，所以看也不过就看这是离远，这个所看也不过就是这个这一段段的光谱，太长太短都看不见了，种种都是如此，都有障碍了。达者。